那么佛的特色在哪里？佛的特色是能够把这一切世间无际性的功德骗用在一切世出世间的教化事业上。你可以看到底下一个放牛的人故意来考试，他说我看你啊，从小当王子嘛，出家也是修苦恨啊，修禅定啊，对不对？都在油画恒河两岸，从来没看过你放过牛，你肯定不知道怎么放牛，对不对？我就问你放牛的道路方法是什么，讲个十一个，讲完之后那个放牛人说我也不过知道三四种，我的老师知道六七种，为什么佛能够讲出十一种，实在很可怕。那个智慧啊，真的不得不称叹，他真的是一切智人。就是这样，你有心就自己去找方法，而且这方法呢，互通的，互通的，不是指别做那个解的，因为他心只要清净啊，朝无障碍处去，对不对？排除一切我执、法执、烦恼障、所执障，一切的方便善巧，就是智慧。所以他的心一直不断的住在这里嘛，修二无我的圣功德故嘛，所以他长生智慧，所以他被称为一切智人是这样的缘故。因为他从因地就不断的修这个法行，令他的心观察一切世间相，常作如是知如是见，所以这种智慧呢，因缘就升起，不假思虑的，这是不一样。我们来帮各位念过这个放牛比喻经。放牛比喻经出现在两个地方，一个出现在正义阿含，这不例外，这完全不意外，它出现在杂含。为什么？因为杂含的放牛经呢，他除了讲放牛的善巧之外，他还合到怎么样驾驭比丘管理僧团，他在讲到怎么样修四念处统理一切大众，为什么能够一切无碍，因为有这止观的智慧。所以对于佛陀来讲啊，他一切智啊表现在世出世间无碍的功德啊。我们看看这部经，他这边龙树菩萨怎么引啊。佛是一切智人，首先呢先辩证实有一切智，问曰：汝爱刹利种，汝的意思就是我们这些大乘人啊，你们这些大乘人啊，就是佛灭了你们怀想佛陀，然后慢慢慢慢的因为怀想故呢，爱佛陀的这个色身啊，爱他的功德呢，于是开始慢慢慢慢把他神化了。有人说我们大乘人啊，把佛的功德神化，我们不是神化，神化是属于鬼神类的事情，我们是佛的功德。佛是觉的意思，觉就是修四念处等三清道品，引发出向于涅槃成就的无边功德。所以并不是在谬赞刹利种姓净饭王的儿子，那个名字叫悉达多那个人，我们并不是在爱那个人，以是故呢对他大大的称赞，称他为一切智人。于是外人才会讲啊，我们的天对不对，像摩西所罗天，他也是一切智人呢。我们不是比智慧高低哈，不是用个 IQ 测验，不是这个意思。所以他说啊，一切智啊，那好可怜呢，不学应该要学嘛，不学怎么会呢？哪有一切智人这种事情呢？外人认为没有，龙树菩萨就这样答了：不尔，汝恶邪故啊，度称佛，作妄语，实有一切智人。何以故？佛一切众生中，声色言貌端正无比，相德明具，胜一切人。小人见佛身相，亦知是一切智人，何况大人？大人就是佛的意思。那么底下就举了放牛比喻经啊，摩切陀国国王频伽娑罗，就是王舍城的城主啊，请佛三月啊，共斋及五百弟子，王须心汝若书供养。佛及比丘僧就告诉放牛人说，来近处住，每天呢你就挤牛奶呢做新的乳酪酥来供养佛。这样子经过了三个月，王怜悯此放牛人，预约你去见佛啊，还出放牛。你去见了佛之后呢，告诉佛说啊，这三个月的乳酪啊都是你供养的啊，再回去放牛。那么诸放牛人呢，往诣佛所呢，于道中自共论，就开始起不起初在那边讨论，我们见佛等一下说什么啦。我等闻人说啊，佛是一切智人， 我等是下列小人啊，何能别知实有一切之人？我们的智慧这么小，怎么知道他的智慧是真的一切智呢？诸婆罗门啊，喜好疏弱，故常来往诸放牛人所做亲后，所以呢，就有那些恶婆罗门来跟他讲，那你就给佛考试考试，看他是不是真的一切智。放牛人由是闻婆罗门种种经书名字，故言是吠陀经，那个维陀经的就是吠陀经的意思，是吠陀就是古来啊婆罗门所读的经书。是吠陀经其实里面教导的有很多很多世间的善法啊，中间有什么，有治病的法，有教斗战的法啊，有教心术的法，有教祭祀天的法，有歌舞，有论义难法辩论的啊，像古英明也在是吠陀里面。如是等64种的世间记忆，尽犯王子广学多闻，若知此事不足为难，对不对？他是小时候被婆罗门教育长大的，所以知道是吠陀，你不要问他这个问题，这个问题他懂，没有什么力，并不意外。他这个人呢、啊，生来尊贵，其从生以呢，从来没有放过牛。我等以放牛的秘法，这是只有我们这些行阿来家宅啊，用这个行阿来的问题去问他，他如果能解的话呢，就可以证明他是一切智人。做这样的讨论完之后呢，就潜入这个竹园金色，见佛光明照于林间呢，近前觅佛，见坐树下，壮士金山如酥头火，其言大明。因为那个酥油啊，是油脂类啊，那火就会大放光明啊。有是熔金，就像金啊烧热一样，散竹林间上，紫金光色，视之无厌，心大欢喜。已经输一半去啊，对不对？输不是输了，就恭敬了。然后这已经折服一大半了。然后就这样问，他就先把这个光明啊称叹一下啊，今此事之子，一切智有无见之无不喜，此事亦已足。其实呢，我小时候有个经验，经常扁桃腺发炎。扁桃腺发炎呢，我妈妈就带我去医院，我只要在医院挂号房那边闻那个药的味道，病就好一半了。因为知道终将吃药就会好的，对不对？鼻涕会止，对不对？咳嗽会停，喉咙的红肿会消，就那个心起来以后呢，那已经满足一半啊，满足一半。光明第一照，颜貌甚贵重，身相威德备，与佛名相称，相相皆分明，威神亦满足，福德自禅落，见者无不爱，圆光身处中，观者无厌足，若有一切智，必有是功德，一切诸彩化宝是庄严相，欲彼此妙身，不可以为喻，能满诸观者，令得第一乐，见之发净性，必是一切智。哎呦，这个身相啊，就知道他一定是一切智人。那个佛的本身故事就是说，他见如来佛啊，他其实不是故意一脚站，他是因为在行进间突然看到佛了，那个脚就忘了放下来了，就这样子一只脚站在那个地方，和尚见佛就这样子，像，哎呀，你看到什么东西会令你这样生出这样的心的这种状态，真的是有没有想很快见佛啊？如是思维以礼佛而坐，问佛言：放牛人有几法成就，能令佛能令牛群翻就是繁衍那个繁那个字的古字哦，繁喜。那么有几种法不成就，令牛群不增不得安稳啊？一个是正说，一个是反说。佛答言：有11种法。放牛人能令牛群繁息，何等十一？啊，一者之色，二者之相，三者之刮刷。刮刷就是擦洗牛的身体的意思啊。四之覆疮，如果它被蚊虫咬，怎么样去擦那个药？五之作烟，这个小时候我在桥头乡看过，他们那个替黄牛啊，就要烧那个烟啊，用那个茅草啊烧烟去熏。熏那些蚊虫，知好道，带他们走他可以走的路。第七个，知牛所宜处，在哪里住下来，让他可以吃草。第八个呢，知好季度，如果要过江河的话呢，要走一条他过得去的路。第九， 之安稳处，第十之流乳，因为每天要挤牛奶做乳酪嘛。可是你要他旁边，通常那个我们带牛出去工作了，小牛就自动在旁边，连绑都不用绑，因为他跟着妈妈走。那你要把牛奶拿来做乳酪，你要留一点奶给犊子吃。你如果不留啊，那个妈妈会生气，因为那个犊子吃不到奶，就咬那个妈妈的那个奶，妈妈痛，她就生气，对不对？下一次就是不分泌乳给你当乳酪了。所以呢，那个好的牧牛人、放牛人要懂得留乳给这个犊子吃啊，这就是经验哈、啊。那么第十一个，滋养牛主。好，那底下有 BB 姐，她说这种养牛这个事，干嘛花这么多杂函跟曾一涵的经文这么宝贵的文具来解释这些世间事干什么？你底下读就知道啊。若放牛人知此十一法，能令牛群欢喜；比丘亦如是知十一法，能增长善法。你看世间法通处是这些善呢、啊，你要能够正思维啊。第一个，云何之色？之黑之白之杂色等，比丘亦如是。观一切的色受想行识五蕴呢，皆是四大所造。你看他是这样观啊，常住如是观，这样善根就会增长嘛。啊，你观这个黑白的种类，你就可以知道每一种种类它有不同的个性。其实呢，无非就是四大五蕴和合相。第二个，云何之相？知牛急不急？急不急就是有没有病。他今天的四大是不是平等啊？那么与他群合，因相则是，他能不能够跟这个这边的众生呢能和共住？比丘亦如是，见善业相知是自人，知恶业相见恶业相知是于人，他能不能跟大众共住？你能够知其相，相就是行为，三业的行为知色就是知他的大种色啊。第三，云何刮刷？为诸虫饮血则增长诸疮，刮刷则出害啊。比丘亦如是，恶邪绝观虫饮善根血增长心疮，除则安稳啊，除则安稳。所以经常为牛啊，要能够刷洗身体，令它身体干净呢，就不会长虫。如果虫纵使有原虫长在身上，你一刷洗啊，也会令它都去掉。那虫不在身上，就不去咬牛的身，出它的血。那溃烂之后就长疮，长疮之后就要底下第四个腹疮。所以啊，你要保持它的预防功啊，帮它刮刷它的身体。第四个，云何腹疮？啊，所以比丘亦如是，你只要有小小的恶邪念起来啊，就用绝观去折灭它。如果你小小的过失不折灭啊，变它变大了，猛力贪嗔起现行的时候呢，业就造了，挡都挡不住了，挡都挡不住了。这就是刮刷的这个表意。再来呢，云何覆疮？若衣若草叶，衣的意思就是把它挂在身上啊，你拿这些干净的草叶啊，结起来披在它身上，免得它变那个蚊虫叮咬啊，或者刚才做烟啊。以防文盲二次，比丘亦如是，念正观法，覆六情根疮，不要让六情呢、啊、流漏而生疮，不令烦恼贪欲嗔恚如恶虫刺迹所伤。啊，你只要念住在道，念就防护意，意就可以让你的身与恶业远离一切这样的结识以及外缘的触害。啊，这就是云何覆疮。第五个，云何作烟啊？因为制作烟，为了要除蚊盲，那毕竟要让环境清净嘛。牛遥见烟呢，则来趋向屋舍，知道有烟的地方呢，蚊盲没有。所以你只要烧烟呢、啊，那个受蚊盲侵扰的那个牛只啊，就会固动啊，就会来。比丘亦如是，如所闻而说。所以你看啊、哦，过去只要佛说法，因为僧团多了哈，他就会有。安难啊，像这些执事啊，就会去挂法床。像现在我们就有挂通启，对不对？本日讲经主题《大智度论》出品，对吧？挂了床幡之后呢，远远的人就看到，哦，今天那边有法会，对不对？我是一个有善法欲的人，我应当往那一个地方去， 就像那边烧烟一样啊，那里没有蚊蟒恶虫种类，我应该到哪里安稳住一样一样。好，这个就是所谓的云何之作焉。比丘亦如是，如所闻的说，除诸结使文盲，以说法的焉呢、啊，引众生号入于道啊，入于无我实相空舍中、啊。我们有时候说空舍，有时候说无为舍。空的意思并不是空空，当然只有空才能进得来啦，它代表是无为舍，能够去见实相的一个地方啊。这是第五个、第六个，知好道，云何知好道？自牛所行来去好悟道，比丘亦如是，能入知八圣道，能至涅盘，离断肠恶道。离断肠恶道，你只要每天呢串习这个道路啊，你只要敲钟啊，牛就自己会走同样一个道路回家。如果连这个下等的畜生都能够这样做，我们如果每天都修学八圣道，对不对？佛钟响起，鼓跟钟响起的时候呢，晨钟暮鼓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往何处去嘛。临终也一样，你会往暮鼓晨钟说法处去，你不会往爱乐的众生那个地方去依托。所以我们在醒着的有意识的时候，就要常作如是作意一样啊。这是治好道。第七个，知牛所宜处，能令牛翻息扫病，比丘亦如是，说佛法时得清净的法喜，诸善根增盛啊。所以呢，我们听完佛法之后呢，要独一净处，专精思维，令我们的善根呢真正不断的熏习在阿赖耶识里面啊。这是牛所宜处。第八个，知嫉妒啊，怎么样去过到彼岸去？你必须知道这个江河啊，哪个地方易入易渡，无波浪啊，无波浪，没有恶虫，恶虫就像是口蹄啊，鳄鱼那个种类啊。那么你如果从那里过去的话呢，牛只容易被侵害。比丘亦如是，能至多闻比丘所问法处，说法者知前人心立顿，烦恼的轻重，令入好迹安稳得到。因为呢，这些智者，这些三智士都有实力的种性，能够知众生根、意乐、圣解跟欲，对不对？说种种法令人入道啊。所以到哪里去找什么老师，那是知嫉妒啊，什么地方容易入，什么地方容易度啊。第九个，知云何知安稳处，知所住处无虎狼狮子恶虫毒兽，比丘亦如是，知四念处安稳无烦恼恶魔毒兽，比丘入此则安稳没有过患。第十个，云何流乳，毒母，毒就是牛只的意思啊，毒母爱念毒子，故于乳，所以才会分泌乳嘛，只要它一生一胎啊，它的乳汁就会分泌，一直到足够的量让这个毒子长大，能够自己去吃牧草啊，那么它就会。所以呢，我们放牛人呢就要懂得怎么样留产乳，故啊毒母就会欢喜，因为你发觉哎，你留一些乳啊，你留多少乳给他，那多少乳就留给你放牛人用啊，他会高兴这个事儿啊。那么这毒子不解啊，他就不会匮乏。牛主及放牛人呢、啊，日日有益，比丘亦如是，居士白衣啊，几施衣食。当知节量，就是我们受供养也应该节其量，不令庆节，不要吃光爬尽了啊。则坛悦呢，坛悦就欢喜，信心不绝，受者不会匮乏。那、受者不会匮乏。好，这是第十个。第十一个，云何知养牛主？诸大特牛，特牛我们照173条角注是指公牛的意思，大概是指大牛主，牛主不是牛的主人。是指牛的领袖就是带头牛啦啊，领头羊领头牛啊，就是那个领头的那个。猪大特牛能守牛群故，所以你这个放牛人只要有他啊，你只要管得住一头带头牛，这个带头牛就可以去看护牛群啊，因为他们都有他们的伦理的啊，因养护不令雷兽。啊，引以麻油，饲以璎珞， 标以铁角，所以他身上都会有些装饰，让他感觉跟别的牛不一样、啊、那么磨刷赞誉称等、啊、比丘亦如是，众生中只要有威德的大人护义佛法，吹拂外道，能令八众，八众就是杂含里面的八众士，就是指一切能够学习佛法的布德伽罗的种类，总共有八类的布德伽罗。你如果称赞这些学佛法而有威德力，又能够吹拂外众，能够去问答佛法的人，你去称叹这种人，这种人就会变成僧团里面的模范，能令八众得众诸善根，随其所宜恭敬供养等。这是知道，哎，知道哪一个人。所以你如果选错了领头羊啊，领头牛，你找错了养牛主，牛群都不服他，因为什么？他没有功德。你找个没功德的人当首领，对不对？有功德的人反而呢不被你称叹，牛群不服你这个放牛人。哎呀，真了不起啊！佛的智慧能够一问就答了，答了。底下66页就做个结论：放牛人闻此欲已，如是思维，我等所知不过三四世，我的老师放牛师辈啊，远不过五六世。我刚才讲多了一个、啊、不过五六世，今闻此说叹未曾有啊，若知此事于一劫耳。他不肯放过牛，他都能够知十一世，其他的事也应当是这样子。十世一切智人无复疑也，世间啊，此中因广说，以是故知有一切智人。你去读杂含，有人问他理财啊，有人问他夫妻怎么相处啊，有人问他那个婆罗门外道的各种的礼敬的仪式，本来就是外道法，他本来是不教的，可是人家一定要问他，还是为他善说，他都没有拒绝任何法的，他不会跟你讲这个法不好，他就把这个法善说之后呢，一切法就变得真实妙语。那个佛的个性在杂含经里面表现出他的一种智慧，表现出来的功德。可是今天呢，我们大家都只取世尊智慧的法语，疏忽了他这种身教意业，他的出发点，他的动机，他那个愿景的那个宽，那个时间的久远，那个不弃舍的耐烦，那些东西呢，不是我们今天大乘人爱要去神化它，不是，而实则是智慧真正的表达，不是只是会说玄妙的法语而已，是能够把这个法语用来折灭内心的结石，而令它生出这种无始时来阿赖耶识这种世间的智慧，而表现在出世间的功德上的这种东西。这才是佛在经上啊，经常这是属于在阿含经属于信法门。今天呢，我们看到有人弘扬杂含，多半只在表现出智行的部分，那个悲行恩行的部分，信法门的部分极少被弘扬。而大乘经呢，其实多处在弘扬这个东西，反而被人家讲成是玄，那才是目标嘛。你智慧不表现在表现出这个功德，你智慧干嘛用？表现在问答上而已嘛，表现在能够背很多的法相上而已嘛。我觉得是不然的啊。这个是在这边看到龙树菩萨花这么大的篇幅引《放牛比喻经》来解释一切智人，他不讲四念处那些法语啊，他不讲空那些法语啊，他不讲恶无我那些法语，他不讲啊，他讲放牛比喻经啊，来证明他是一切智人。如果这个他都懂，那别说那个东西了。也就是什么？如果你那些出经的字真的能够通达了，这些世间这些偏狭的世间事儿，他无不通达的，这是一切智的意思啊。所以读经学论，尤其读智论。我真的觉得好就好在这儿，他虽然看起来很轻松，讲很多故事，可是你可以从前因后果上连一连啊，连一连自己体会一下，你应该有一些体会啊。还剩15分，我们尽量看看吧。底下就有一段对一切智人的这个辩证啊，就快结束了啊。66页这边第二个条目啊，辩证一切智人，他说外人对一切智人有什么问难呢？啊，这边归纳成有5个条目啊。第一个条目， 不见一切智人故，应该没有一切智人。这是外人的怀疑。世间不应该有一切智人，何以故呢？我从来没见过一切智人呢。答曰：龙树菩萨就这样做到了。不而不见有两种哦，他实在很善于分析啊。一来就分了之后呢，这个也不成立，那个也不成立，所以你的这个问难不成立啊，很简单就驳掉了。不而不见有两种，不可以不见故便言无。这个很合道理吧？那哪两种呢？一者事实上有，可是有因有缘故呢，障碍你，所以你不见。那这种不见你不能说没有吧？比如啊，人性逐出及雪山的精良，恒河边的沙树，有可是不可知。什么叫人性逐出啊？请问你爸爸叫什么名字？我知道。你爷爷什么名字？我也知道。我曾经读过族谱，我们家族谱总共有八代，这有写族谱的有八代。可是你要问到我曾祖父，我就记不起名字了。他在不在？如果不在，就不会有祖父嘛，没有祖父就没有我爸爸嘛，对不对？没有爸爸就没有我嘛，对不对？那明明有，我为什么不记得呢？有因缘缚故嘛，因为你没有经常去意念他嘛，所以虽然有那个人，可是你不知道名字，对不对？那还是你族姓当中的出祖啊，你都不知道了，何况佛的智慧的边，这是很明白的事情。第一个，雪山就是喜马拉雅山，喜马拉雅山整个山多重啊？曹操一个聪明的儿子啊，人家问他说：“大象怎么量？”哦，他就知道弄个竹排，对不对？量水深。哎呀，用容积转重量的方法，阿基米德没有他早啊。阿基米德那个原理是像逃生雪莉啊，那种智慧，对不对？那种智慧，你能够平白无故没人教你，你是可以创出那个方法吗？你雪山怎么量重量？它没有像，没有不可能像大象那样子可以拖到这个竹排上去量那个水的那个重量，没办法，对不对？它有没有？肯定有，我们知道它有，可是称不了重量，对不对？恒河边的沙，我们经常用恒河沙表示无量，恒河沙有没有一定的数量？肯定有，可是至于多少不知道。梵天的星星有多少？有，一定有其量，多少不知道。不知道有没有？有，知不知道？不知道。所以不知道代不代表没有，不能说。哎呀，聪明，对不对？这只是辩论而已。第二个，实在没有，没有故不见啊。这个到底什么道理？比如第二头第三首，无因缘复故不见，不见。所以呢，你怀疑他有所不知，有所不知，包括他底下党啊，十事无忌。你看佛就经常对十事这个问题经常不答，你看他有问题而不答，表示他不是一切智。这外人的看法是这样，那他就用这个理由，那个问题本来没有答案，所以他不跟你讲答案，并不代表他不知道，因为他根本没有答案，讲什么，所以干脆就自答，自而不答，让你自己去想清楚。就只是这样啊，所以这是第二个问题。像第二头第三首根本没有答案嘛，你不知道这个没有答案的事实，而你硬要说，而他不答，你就硬掰说他不是一切智。如是一切智人都是有因缘障缚的缘故呢，故汝不见不是没有一切智人，何等复因缘未得是信啊。请看到176页，是信是正见到位的时候发起的四种心，我们也叫做四正性啊，四正净啊，四净性啊，四正净都可以啊，四不坏性。什么呢？佛法僧跟圣人所害要持守的戒，就圣戒。你对这四种呢无条件的信受奉行，那个叫做四正净。你完全断了分别我执法执的人，才有这四种清净信心发起。所以四正净也是见到位的一个功德。因为我们啊，没有见到的人啊，没有这四种不坏信，所以你不信佛是一切之人，如此而已啊。所以啊，妙净长老他经常讲啊，哎呀，见到位乃至于具足阿罗汉， 肯定相信大乘是佛说，他经常这样讲，因为他已经见实相了啊。好，这是这样的缘故。好，未得四性，心着恶邪念，加个念字会比较明白，因为有些不正确的观念。汝是因缘复障故呢，不见一切自然的事实。好，这是第一个条目。第二个条目，心啊，所知处无量故，因无一切自然。你看，哎呀，这世间如恒河沙，不可计量。如果所知处无量，怎么可能有尽其边的一切自然呢？啊，问曰：所知处无量故，无一切自然。诸法无量无边，多人和合尚不能知，何况一人啊？哪有一个人能够骗一切量呢？以是故，没有一切自然。龙树菩萨这样说：如诸法无量，智慧亦无量，无数无边。就像寒大，你的盒子有多大，盖就有多大，对不对？啊，那么寒小，盖子就小。所以，如果有那么多的该了解的，就有那么多可以了解的智慧，不会没有答案的。那没至于没有答案的，那就是不需要学习的东西，因为它根本就没有答案。有答案，就有那个智慧。没有答案的，不知不见，你也不能说不知道就不是一切智啊。如前文所说，第三个条目，如果佛是一切智人，何故不说药方等世间法啊？像佛乃至于当时自戒，不合汤药啊，不观天啊，不算命等，这些都是属于非所识啊，一个比丘不应当去从事的行业。所以呢，并不是他不知道，并不是他不知道。而是他都制止弟子去做那些事儿，那是因为他是不正业，何况自己去说那个东西呢？所以外人就问了：佛自说佛法，不说于经啊。于经是指他曾经学过的释费陀，他后来也不弘扬他，那不弘扬代表他不，难道代表他不知道吗？他知道啊，可他自己抉择过那个东西不就近嘛，所以他为了要令众生得解脱故，当然讲就近法了。啊，那类似像一些药方啊、星宿啊、算经四典等如是等法，如是一切智人，何以不说呢？如果他一切智，为什么不说呢？以是故知道他不是一切智人。龙树菩萨就这样答两句话：一，虽知一切法，用才说嘛，没有用干嘛说呢？有人问才说嘛，不问干嘛说呢？无聊炫耀我的智慧有多高吗？没有理由。那你不要因为他没有人问，或者是没有用处，所以他不说。因此之故说他不是一切智，这不成道理的。第二个，复次，一切法略说有三种：一是有为法，二者是无为法，三者是不可说法。这三种分类已经设一切了。佛前两种法都说，那有为法、无为法都说，他说的目的为什么？请注明一下，佛说有为无为，就是为了要显说我，我有情啊，众生、普德伽罗等这一切。都只是名言，没有实质。佛说有为如五蕴，如十二处，如十八界；无为如涅槃等。为了要能够入道，自作证无我。那么至于不可说法，因为不可说法故呢，真的圣意真如呢，是离言权，是离缘律啊，离思维理。啊，这个东西呢，留待我们依着他所教导的有为法、无为法自作证故呢，行于真如。所以不说也等于说了，这他都说啊。所以如果这些善法都归作这三类，这三类他都已经直接说遮权表权，善说恶说，他善说引导都已经让我们说尽了嘛。所以他能说的已经设一切法了。所以由这设一切法故呢，说是一切智人。好，最后呢，我们来标列一下，佛不答十四难，外人就认为这十四难他都答不出来，应该不是一切智人吧？那么首先先列举这十一难，十四难是什么呢？十四难不答故，知非一切智人，何等为十四难呢？这边那个括弧一到四不是本文呢，是后观法师他们加上去的啊。第一到第四哪四个呢？世间跟我，这是两类；常跟无常是两类。二乘以二 ，two by two 是不是 four？ 是不是四？由这成就四难啊！所以他说：世间即我常，世间即我无常，世间即我亦有常亦无常，世间即我亦非有常亦非无常，四句对不对？啊，当然你都把变成问号，那请问 那因为世间的言说思虑所及无非四句，那四句这样子辩证，那么佛要选择哪一个？有人说要加第五个选项，写以上皆非，问题也不是，佛也不赞同以上皆非啊，你说加上第六以上皆是也不可以说，因为以上因为不周遍成真，所以你说是也不对，都可以说，但是就有因有缘有条件故说，就在一定的条件底下可以说，超过那个条件的范畴不说之为真，当然是也不明为假。佛的智慧就是这样观察的，所以你说他怎么打，所以唯一的方法就只好智而不打。那第五跟第八个是边无边说，一样它的主题是世间即我啊，世界即我有边，世界即我无边，世界即我亦有边亦无边，亦非有边亦非无边，这合作四句。然后呢，死后呢有神去到后世，无神去到后世，亦有神亦无神去到后世，死后呢亦非有神亦非无神去到后世，那个神就是神士。哎呀，你们阿赖耶识不就是神士吗？神士不就是取和合依托处吗？意思是对，有这个生灭流转的现象，可是呢没有常一性，没有常一性，它横转如瀑流，不断的无间变异，它没有一性去到后世，所以说无我去啊，无神士去都不可说。这是合作这三个四法，就是十二句啦。那么十三句就是我刚才讲过，改成一身一神一，就是身就是一熟身，执受的事呢跟这个身呢、啊、是一，所以身灭神就灭，这个是断灭论者啊，断见者。那么第二种人呢是身一神一，身是一法，执受的事是一法，所以呢生灭之后呢神独留去到后世啊，由此一说，这个是常见者。佛陀说啊，他的证见呢非常非端，不是生一神一之说，也不是生一神一之说，所以如果你要他二择一，佛选择智而不答，不是他没有答案啊。佛有些时候也为一些证见的弟子呢用他的天眼通去说这个人在此处生去到哪一处，可是对一些外道呢他就不记别他生到哪一处去了，并不代表他没有天眼通啊，都是有因有缘说或不说而已啊。若佛是一切智人，何以故这十四呢不答呢？不答呢啊，底下呢就做八个条目，龙树菩萨这样来解答。好，时间也到了，我们就剩两页哈，这一章就圆满了。那这几章都比较好读，因为都是属于一些事项上的东西啊、哦，所以我们一直要进到原则上应该进到第五卷啊，才有比较难的东西。但并不代表这些好读的东西就不重要。其实呢，我们刚才之前略略讲过的那个阶级因缘，只是我没有详细说而已哦，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好。